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24集。2009年，我刚加入国安局时，我对于该局实际情况的认识可能只比一般人多一些。我从报纸杂志中得知，小布什总统在911事故后授权国安局展开无数监控，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总统监控计划，简称 PSP。 据《纽约时报》2005年报道指出，国安局在未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执行监听，爆料的是少数具有道德勇气的国安局与司法部职员。准确来说， PSP 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命令，也就是美国总统下达的指示，要求政府必须顾及法律的公平性，即使这些命令被秘密地写在餐巾纸上也一样。 PSP 让国安局得以收集美国与境外的电话、网络通信情报资料。最引人注意的是， PSP 允许国安局不必取得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搜查令便能实施监控。外国情报监察法院是成立于1978年的秘密联邦法院，负责审查情报单位提出的监控要求，借此防范反越战与民权运动期间非法监听的事情再度上演。纽约时报披露此消息后引起广泛关注，加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公开法庭质疑 PSP 违反宪法，于是小布什政府宣称该计划将于2007年终止，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场闹剧。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前两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 PSP 合法化，同时规定不得回诉起诉参与此案的电信公司与网络服务商。这些法案包括2007年保护美国法案与2008年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故意使用误导性字眼，让人们相信他们的通信记录未受监控，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扩大了 PSP 的权限。国安局如今不仅能收集来自海外的通信内容，也能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境内任何对外的电话与网络通信。至少这是我阅读了政府对此事的简报后拼凑的全貌。这份报告于2009年7月解密并对外公布，而这也是我研究中国网络能力的主要依据。这份报告有个普通的标题，名为《总统监控计划解密报告》，由五大机构：国防部、司法部、中情局、国安局与国家情报总监的总监察长办公室汇编并提供给大众，以取代对小布什执政期间国安局滥权的全面调查。当奥巴马上任时，他拒绝要求国会针对此事展开调查。对我而言，这是林赛非常支持的新总统不愿追究到底的前兆。我与林赛对奥巴马寄予厚望，但随着他主导的政府重新更名并授权 PSP 相关计划，我们对他的期待落空了。虽然这份解密报告没有提供太多新信息，但我从中发现了几个有趣的地方。首先，整份报告呈现出大家有什么好抗议的论调，其中有几处逻辑语言不合理之处。报告列出了支持各式监听计划，未列出名称也欠缺细节的法律论点，但授权这些计划的单位主管都不同意接受 OIG 调查。从副总统切尼、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到司法部律师阿丁顿与柳约翰等，几乎所有关键人士都不愿配合，而 OIG 也无法强迫他们，毕竟这不是正式的听证调查。除了这群官员无故回避调查，令我震惊的另一个方面是，报告不断提及其他情报资料活动，但描述含糊不清。此活动引用小布什总统暂时行政权力作为法律依据，战争不见落幕迹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理法律理由或法律基础。报告对于活动的实质内容并未多加描述， 最终却得出国内实施无证监控的结论，因为这是唯一不受 PSP 相关法律框架规范的情报行动。当我继续读下去，我发现报告披露的内容不足以使这些行为合理化，更别提当时司法部副部长科米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因 PSP 部分计划可能获得重新授权而扬言要辞职。我从报告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解释许多资深国安局探员与司法部职员甘冒极大风险向媒体爆料的原因。这些人显然认为 PSP 计划违法滥权。如果这些人愿意赌上自己的工作、家庭与生命，那这背后必定存在着比非法监听更严重的情况。我的疑心病大起，便开始寻找这份报告的加密版本，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令我十分疑惑，因为加密版本绝对是存在的。若加密版本仅是记录过去的罪行，那应该很容易取得。但事实相反，我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在扩大搜索范围仍然徒劳无功后，我决定将这个问题抛到脑后，毕竟我生活忙碌，工作缠身。若你的工作职责是提供救援建议，确保第一线情报人员与设备不被发现或杀害损毁，那你不太可能在意上周在网络上搜寻过什么内容。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我完全遗忘这件事后，这份加密报告自动跑到我的计算机里。这证明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寻找遗失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找它。当这份机密报告出现时，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之前遍寻不到，因为它的加密等级极高，一般人员看不到，部分主管也无权阅览。这份报告被归在极为少见的严格管控信息类别，目的在于确保机密权限较高的人也无法找到。因为职位的缘故，我对国安局多数严格管控信息相当熟悉，但没听过这一个。这份报告的完整分类名称我不太清楚含义，但大意是全球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阅览，而我绝对不是这群少数人之一。报告出现在我的计算机里完全是意外，国安局总监察长办公室的某人在系统里留下一份原稿副本，而拥有系统管理员身份的我有权读取。我并不认得报告上面的 STLW 警示，后来才知道这在系统里代表脏话，用以标示此档案不准储存于保密等级低的硬盘之意。系统会不断检查这些不合格硬盘是否出现脏话，一旦发现便发出警示，而我必须尽快移除档案。在移除前，我必须确认这些档案未遭到错误标记。我通常大略看一下就放行，但这次我打开档案阅读标题后就欲罢不能，无法停下来。这份报告里交代了解密版遗漏的一切，新闻报道未涵盖的部分，政府法庭审理时否认的内容，在这里都读得到。报告完整地记载了国安局最机密的监控计划，证实该单位下达的指示与司法部制定的政策已违反了美国宪法与法律。在读完报告后，我便能理解为何有人会将此事爆料给媒体，且没有任何法官能强迫政府在公开法庭提供此报告。该报告机密等级极高，除了系统管理员外，任何试图取得此文件的人立刻会被抓到。此报告记录的监控活动属于严重犯罪，没有任何政府能容许报告未经删减而公开。我立刻想到一件事，我先前读过的解密版明显不是加密报告的删减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这违反了一般作业准则。两者对照之下，解密版根本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即使我过去几个月来都在从事删除重复数据的工作，但这两份报告差距之大仍让我甚是觉得奇怪。一般来说，当你看到同份报告的不同版本时，两版本差异非常细微， 顶多就是修改标点符号或字词用法，但这两份报告的唯一共同之处就只有标题而已。其中，解密版本仅提到，政府下令公安局在911事件后加强情报资料的收集，加密版则完整揭露该计划的内容、规模与强化程度。公安局过去的报告指称仅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如今却修改为大量收集通信情报资料，这是该单位对大规模监控的美化说法。解密版对于这种转变含糊处理，同时以反恐为名扩大监控，而加密版清楚地揭露了其中差异，同时认定这是科技进步后的必然结果。但加密版提及总监察长办公室的片段时，出现了一种收集落差的说法，意思是现存的监控法律条款，尤其是外国情报监视法制定于1978年，早已跟不上时代，当时通信大多通过电波或电话线，而非现在盛行的光纤电缆与卫星。换句话说，国安局的意思是，现代通信的信息数量与速度突飞猛进，远非美国法律所能企及的，没有任何法律发出搜查令的速度比得上科技发展，即使是秘密法庭也一样，而现实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情报机构。依照这个逻辑推演，国安局大规模监控网络通信有其必要。这个大规模监控计划的代号是 STLW 这个脏话，它是腥风的缩写。此情报计划是 PSP 底下最核心的业务，在其他项目曝光后仍继续秘密进行，后来甚至茁壮成长。腥风是这份机密报告最黑暗的秘密，事实上它也是国安局的最大秘密，而这正是报告被赋予极高机密等级的原因。此计划的存在显示了国安局的任务已经改变，从过去的运用科技保护美国变成运用科技控制美国，方法是将民众私人网络通信重新定义为信号情报。事实上，偏差定义在整份报告中随处可见，但最离谱的地方莫过于政府更改词语的含义。自从 PSP 于2001年实行后，腥风便开始收集通信记录，但司法部2004年拒绝配合，当时小布什政府便更改取得与获得的词语定义，试图让此计划过去的行径合法。据报告显示，政府立场是国安局能够收集他们想要的任何通信记录，而不必事先取得搜查令。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只有在国安局从数据库搜寻并取得记录时，才算是真正的取得或获得。政府大玩文字游戏令我十分火大，因为我非常清楚，国安局希望尽可能收集更多资料，并将资料留存时间拉长，最好是永久保存。若这些通信记录仅在使用时才算是取得，而永久留存在数据库算是未取得，那这些记录未来便有被操纵的空间。美国政府重新诠释取得与获得的定义，从原本描述情报资料进入数据库的过程，被扭曲成某人或某个算法未来某时刻查询并取得资料的行为。如此一来，便大幅扩充了执法机关的权力。政府可以随时查询某人过去的通信记录，寻找构陷他入罪的理由。所有人的通信必定含有某些事的证据，而任何新政府，未来国安局的混账老板永远可以轻松地按几下键盘，就能立刻追踪所有人的电话或计算机，知道他们的身份、位置、现在在做什么、旁边有谁，以及他们过去的一切记录。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